阴阳是用来校正时日，理顺气序的。卜筮是用来决断嫌疑，确定犹豫的。易巫是用来抵御妖邪，养护性命的。音律是用来调和人与神，节制哀乐的。相术是用来辨别贵贱，明晰名分道理的。技巧是用来便利器物使用，救济艰难的。这些都是圣人无心而为，根据民众的需要设立教化，救济抚恤灾祸患难，禁止淫邪之事。自从三皇五帝这些圣明君王以来，这些技艺由来已久了。然而从前谈论阴阳的人有箕子、皮燥、子慎、子维，通晓音律的人有师旷、师智、伯牙、杜奎，叙述卜筮的人有史扁、史苏、严君平、司马季主，论述相术的人有内史叔服、姑部子清、唐举、许富，谈论医术的人有文治、扁鹊、季贤、华佗，展现巧思的人有西仲、莫迪、张平子、马德恒。所有这些先生上观天象，下察地理，探索深奥隐微的道理，都达到了幽深精微的境界，思虑与自然造化相匹敌，通灵入妙，有非凡的才能和绝技。有的弘扬道义来记住时事，有的隐居自身来利益万物，深不可测，本来就无法称赞他们。近古以来涉足这些技艺的人很少有保持纯正专一的，大多放纵其邪僻的行为，严重的欺骗天道。有的变乱阴阳，取意迎合君主的欲望，有的假托神怪，迷惑民众之心，于是使得世俗怪异荒诞，不能恢复其真实本性，自身遭受灾祸毒害，没有人能得享天年而死。技艺成就而品格低下，用意大概就在这里吧。纵观经史百家的言论，无不保存着这些技艺，有的叙述其玄妙，有的记载其迂阔荒诞，不仅仅用来增广译文，也将用来明白劝诫。因此后来的作者有的相互继承技术，所以现在也选取其中特别著名的列为艺术篇。于季才，字叔义，是新野人。他的八世祖宇涛跟随晋元帝渡江，官至散骑常侍，封岁昌后，于是在南郡江陵县安家。祖父宇深是梁朝的处士，与同宗族人羽翼齐名。父亲羽曼倩，人光禄清。羽季才幼年时聪明颖悟，八岁诵读尚书，十二岁通晓周易，喜好占卜天象。扶桑期间因孝顺闻名。梁朝庐陵王萧纪征召他为荆州主簿，湘东王萧绎看中他的术数学艺，引荐任命他为外宾参军。西台建立后，多次升迁至中书郎，兼任太史，封为宜昌县伯。羽季才坚决推辞太史之职。元帝说，汉朝司马迁世代掌管此职，魏朝高唐隆还兼任此职，并不是没有潜力，你何必畏惧呢？元帝也颇通小星象历法，于是与他一起仰观天象，从容地对羽季才说，朕还担心祸患起于内部，有什么办法可以平息？羽季才说，近日天象显示变故，秦帝将要攻入郢都，陛下应当留下重臣镇守金陕，整齐回都，以躲避祸患。假使劫寇侵犯逼迫，只不过失去金乡，对于国家社稷可以不用忧虑，如果一定要长久停留，恐怕不符合天意。元帝起初同意他的话，后来与吏部尚书宗林等人商议，就停止了。不久江陵陷落，最终如他所说，周太祖一见到羽季才，就身加优待礼遇，让他参与掌管太史事务。每次有征讨之事，常常预先随从侍奉，赐给他住宅一处、水田十顷，以及奴婢、牛羊、食物等。对羽季才说，你是南方人，不习惯北方水土，所以有这些赏赐是要断绝你南归的心思。你应当进城新事奉我，我当用富贵来报答你。起初郢都陷落时，士大夫们大多沦落为贱民，羽季才散发所赐的财物，赎买寻求亲戚故旧。文帝问，怎么能这样做？羽季才说，我听说魏国攻克襄阳，首先表彰异度，晋朝平定建业，欣喜得到世恒，征伐敌国寻求贤才是自古以来的道理。如今郢都覆灭败亡，君主确实有罪，但是大夫们有什么过错，却都成为贱奴。我寄居此地，不敢进言，但实在深切哀怜他们，所以赎买他们罢了。周太祖于是醒悟说，是我的过错，没有您 就失去了天下人的期望。于是下令免除被俘为奴婢的梁朝人几千口。武成二年，与王褒、与信一同补任为领旨学士，多次升迁至稍伯大夫、车骑大将军、仪同三司。后来大冢宰与文护执政，对宇季才说：“近来天象有什么征兆？”宇季才回答说：“我受恩深重，如果不把话说完，就如同木石一般。近日上台星有变化，不利于宰府，您应当把朝政归还天子，请求告老回家，这样就能享高寿，并得到周公、少公的美名，子孙坐藩王平位，最终保持如城般的稳固。不这样做的话，就不是我所知道的了。”宇文护沉吟了很久，对宇季才说：“我本意也是这样，只是辞职未被允许。你既然是朝廷官员，可以按照朝廷惯例行事，不必另外来参见我。”从此逐渐疏远，不再另外接见。等到宇文护被消灭之后，查阅他的书信文件，武帝亲自检查，有假托服命，妄造异端的人都加以诛杀。只得到宇季才的两页书信，极力谈论韦后灾祥应该归还正室，交还权力。武帝对少宗伯胡司指说，宇季才极为忠诚谨慎，很符合臣子的礼节，于是赐给粟米300石，帛200段。升任太史中大夫，诏令他撰写灵台密院，加授仪同三司，封为灵隐帛，食邑600户。宣帝继位，加授骠骑大将军，开府仪同三司，增加食邑300户。等到高祖仁丞相时，曾在夜里召见宇季才，问他说：“我凭借平庸虚名，接受先帝临终嘱托，天时人事，你认为怎么样？”宇季才说：“天道精微，难以预测，我私下用人事来占卜，征兆已经确定。我即使说不行，您难道还能再做许由、朝父那样隐居的事吗？”高祖沉默了许久，于是抬头说：“我现在就像骑在兽背上，确实不能下来了。”于是赐给他杂财50匹，卷200段，说：“愧对您的这番心意，应该好好考虑。”大定元年正月，宇季才说：“本月戊戌日清晨，有青气如同楼阙出现在国城之上，不久变为紫色，逆风向西运行。迄今说天不能没有云而下雨，皇王不能没有气而站立。如今王气已经出现，必须立即顺应它。二月的日出在卯时落入酉时，居于天的正位，称为二八之门。太阳是君主的象征，君主正位应该用二月。这个月的13日是甲子日，甲是六甲的开始，子是12辰的开始，甲属九，子数也是九，九是天数。那天正是惊蛰，是阳气壮盛生发的时候。过去周武王在二月甲子日平定天下，享国800年。汉高帝在二月甲午日即位帝位，享国400年。因此知道甲子、甲午是得天数的日子。如今二月甲子日，应该顺应天命，接受帝位。高祖听从了他的建议。开皇元年，受任通直散骑常侍。高祖将要迁都，夜间与高炯、苏威二人商定计议，宇季才在早上上奏说：“我上观天象，下查图记，归诏符合，必定要迁都。况且尧都平阳，舜都济土，由此可知帝王居止，世代不同。而且汉朝营建此城，至今将近800年，水都咸鲁，不很适合人居住。希望陛下顺应天人之心，做迁徙的计划。”高祖很惊讶，对高炯等人说：“这是多么神妙啊！”于是发布诏令施行，赏赐绢300段，马2匹，进爵为公。对宇季才说：“我从今以后确实相信有天道了。”于是命令宇季才和他的儿子宇智撰写垂象、地形等志。高祖对宇季才说：“天地的秘密深奥，推测的途径很多，见解不同，有时会导致差错。朕不想让外人干预这件事，所以让你们父子共同完成。”等到书写成上奏，赐给米1000担，绢600段。九年，外任为均州刺史。册书刚下达，将要赴任时，当时议论认为宇季才术艺精通，有诏书让他仍任就职。宇季才因年老，多次上表请求离职，每次都被下诏优待不允许。恰逢张昼玄的立法推行，以及袁冲说日影变长，高祖以此询问宇季才，宇季才于是说袁冲荒谬，高祖大怒，因此免职，给一半俸禄让他回家。 所有祥瑞灾异，常派人到他家询问。仁寿三年去世，时年88岁。雨季才气量宽宏，树叶优厚渊博，独守信义，志趣爱好宾客郊游。常于吉日良辰与琅琊王褒、彭城刘繁、河东裴政以及同宗族人与信等人举行文酒之会。其次有刘桢、明克让、柳辩等人，虽然是后辈，也交往款待。撰写了《灵台密院》120卷，《垂象志》142卷，《地形志》87卷，都流传于世。禹志，字行修，年少时聪明敏捷，早有志向。8岁时诵读梁士祖的《玄览》《颜志》等10篇赋文，被授予童子郎。初仕北周任祁阳王记事。开皇元年，受任奉朝请，历任鄢陵令，升任陇州司马。大业初年，受任太史令。操行端正诚实，言论忠正直率，每当有灾异，必定就是当面陈述。但炀帝生性多猜忌刻薄，齐王杨戬也受到猜疑。禹志的儿子禹检当时是齐王属官，炀帝对禹志说，你不能一心侍奉我，竟让你儿子侍奉齐王，为什么这样反复无常？禹志说，我侍奉陛下，我儿子侍奉齐王，实际上是一条心，不敢有二心。炀帝的怒气不消，因此外放他为河水令。大业8年，炀帝亲自征伐辽东，征召他到皇帝所在的地方。到临于夜间，炀帝对禹志说，朕秉承先帝旨意，亲自征伐高丽，估量他的土地人民才相当于我一个郡，你认为能攻克吗？禹志回答说，以我浅见，征伐他可以攻克，但我有愚见，不愿陛下亲自前往。炀帝变了脸色说，朕如今统兵到这里，怎么能不见敌人就自行退却？禹志又说，陛下如果前往，恐怕损害军威，我仍然希望陛下安驾在此，命令骁将勇士只受计划，加倍速度兼程前进，出其不意。事情在于迅速，缓慢必定无功。炀帝不高兴地说，你既然认为难行，就留在这里吧，等到军队返回，受任太史令。大业9年，再次征伐高丽，炀帝又问禹志，这次怎么样？回答说，我实在愚昧糊涂，仍然坚持从前看法。陛下如果亲自动用万乘车驾，耗费实在太多。炀帝发怒说，我亲自去尚且不能攻克，只派人去，难道能成功吗？炀帝于是出发。不久，礼部尚书杨玄感占据黎阳反叛，兵部侍郎胡思正逃奔高丽，炀帝非常恐惧，急忙西还，对禹志说，你先前不许我出行，应当就是为此事吧，如今杨玄感能成事吗？禹志说，杨玄感帝室虽然尊崇，但德望不是一向就有，凭借百姓的劳苦，希望侥幸成功，如今天下一家，不容易动摇。炀帝说，荧惑星进入斗宿怎么样？回答说，斗宿是楚地的分野，杨玄感的封地，如今火星的光色衰败消退，最终必定不能成功。大业10年，炀帝从西京将前往东都，禹志进谏说，连年征伐辽东，百姓确实劳苦疲弊，陛下应当镇守安抚关内，让百姓尽力务农，3-5年间使天下稍微丰足充实，然后巡行视察，对于事理事宜请陛下思考。炀帝不高兴，禹志称病不随从。炀帝听说后发怒，派使者乘一马急行，索拿禹志到皇帝所在的地方。到东都，下诏令关进监狱，最终死在狱中。儿子禹检也继承父亲的事业，兼有学识，历任襄武令、元德太子学士、齐王属官。翌宁初年，任太史令。当时有卢太义、耿寻，都以星象历法之名。卢太义，字协昭，是河间人，本来姓张仇氏。7岁上学，每天背诵数千字，乡里称他为神童。等到长大，闲居体味道理，不求荣华名利，博览群书，乃至服道典籍，都能得到其中的精微之处。尤其擅长战后算术历法之术，隐居在白鹿山，几年后迁居林绿山朱鱼涧。求教的人从远方而来，起初他没有拒绝，后来厌烦其烦扰，逃到五台山，那里药物很多，他和几个弟子在檐下建屋，萧然与世隔绝， 认为可以成仙。皇太子杨勇听说后召见他，太乙知道太子一定不会成为四君，对亲近的人说，我被逼迫而来，不知归宿何处。等到太子被废，他因牵连被判死罪，高祖爱惜他的才能而没有加害，罚他为官奴，很久以后才被释放。后来他双目失明，用手摸书就能知道书上的字。仁寿末年，高祖将去仁寿宫避暑，太乙坚决谏阻，不被采纳，以至于再三劝谏。太乙说，臣愚昧岂敢虚此掩饰，只怕此次出行车驾不能返回。高祖大怒，将他关押在长安监狱，约定回来时斩杀。高祖到仁寿宫后卧病，临终时对皇太子说，张仇义不是普通人，前后论说事情没有不忠的。我那天说车驾不会返回，如今果然这样，你应该释放他。等到炀帝即位，汉王杨亮反叛，炀帝以此事询问他。他回答说，上观天象，下参人事，亮能有什么作为？不久杨亮果然失败。炀帝曾经从戎坛到天下士卒，对太乙说，你姓张仇，是四月的后裔，与卢姓同源，于是赐姓卢氏。大业九年，他随驾到辽东，太乙对炀帝说，黎阳有兵器。几天后，杨玄感造反的文书传到，炀帝很是惊异，多次加以赏赐。太乙所说的天文之事不可胜数，涉及机密，世间不得而知。几年后在洛阳去世。耿寻，字敦信，是丹阳人，能言善辩，口齿伶俐，技艺超群。陈后主时，以宾客身份跟随东衡州刺史王勇到岭南。王勇去世，耿寻不回去，于是与各越族部落结交，都得到他们的欢心。适逢郡中李仁反叛，推举耿寻为首领。祝国王伺机讨伐擒获他，按罪应当处死。他自称有精巧构思，王伺机释放了他，让他做家奴。很久以后，他见到老熟人高志宝在天象方面当值太史，耿寻跟随他学习天文算术。耿寻创意制作浑天仪，不靠人力，用水转动，放在暗室中，让志宝在外面观测天时，两者吻合如福气。王伺机知道后，上奏朝廷，高祖将耿寻配为官奴，派到太史局服役。后来赐给蜀王杨秀，跟随前往益州，杨秀非常信任他。等到杨秀被废，他又当被处死，何愁对高祖说，耿寻的巧思若有神助，臣确实为朝廷感到惋惜。高祖于是特别赦免了他的罪。耿寻制作马上刻漏，世人称赞其巧妙。炀帝即位，进献漆器，炀帝认为很好，将他释放为良民。一年多后，受任右上方属监事。大业七年，炀帝东征，耿寻上书说，辽东不可讨伐，军队必定无功。炀帝大怒，命令左右斩他，和愁苦苦劝建德移民死。等到平壤战败，炀帝认为耿寻的话正确，让他代理太史丞。宇文化及弑君之后，他跟随到黎阳，对妻子说，近观人事，远察天文，宇文氏必定失败，李氏应当称王，我知道该归附谁了。耿寻想离开，被画戟杀死。著有《鸟禽战》一卷，流传于世。韦鼎，字超胜，是京兆杜陵人。高祖为玄，隐居在商山，因而归附宋。祖父为瑞，梁朝开府仪同三司。父亲为正，黄门侍郎。韦鼎年少时通达不拘，广泛涉猎经史，通晓阴阳逆次，尤其擅长相术。在梁朝出世，起家为湘东王法曹参军，遭遇负丧，水浆不入口五天，哀悔超过理智，几乎危及生命。扶丧期满，任少林王主簿。侯景之乱时，韦鼎的哥哥韦昂在京城去世，韦鼎背尸出城，寄放在中兴寺。寻找棺材没有找到，韦鼎哀愤痛哭，忽然看见江中有物体，漂流到韦鼎所在处，韦鼎觉得很奇怪。过去一看，是一具新棺材，于是用来入殓。元帝听说后，认为这是京城所感。侯景平定后，司徒王僧便任他为护曹署，历任太尉院、大司马从事、中书侍郎。陈武帝在南徐州时，韦鼎忘记知道他会称王，于是把家眷寄托在那里。于是对陈武帝说，明年有大臣被诛死，再过四年， 梁朝将终结，上天的隶属当归于舜的后裔。昔日周朝灭殷，封归满于晚秋，他的后裔子孙因而姓陈。我看明公天纵神武，继承断绝的统绪的，难道不是您吗？武帝暗中已有图谋王僧辩之意，听了他的话大喜，因而定下计策。等到寿善拜黄门侍郎，不久升任司农卿、司徒右长史、真威将军，兼任安右近安王长史、行抚国事，转任廷尉卿。太监年间任聘州主使，加散骑常侍，不久任秘书监、轩辕将军，转任临海王长史、行吴兴郡事，入朝任太府卿。至德初年，韦鼎将田宅全部抵押变卖，寄居僧寺。有人将作大将毛彪问他原因，他回答说，江东王气到这里结束了，我与你应当葬在长安，期限将到，所以破家。当初韦鼎出使北周时，曾与高祖相遇，韦鼎对高祖说，看您的容貌本非常人，而且神见深远，也不是群贤能赶上的，不久必大贵，贵则天下一家，过一周天，老夫将委身侍奉您的面相，不可说，希望身子爱惜。等到陈朝平定，高祖持马召见他，受赏仪同三司，待遇很优厚。高祖每次与恭王宴赏，韦鼎常参与。高祖曾经从容问他说，韦世康与您远近如何？韦鼎回答说，陈宗族分派，南北孤绝，自出生以来未曾访问。高祖说，您是百世亲族，怎么能这样呢？于是命官府供给酒肴，派世康与韦鼎回杜陵欢宴十余日。韦鼎于是考教招募，从楚太傅韦孟以下二十余世，作韦世谱七卷。当时兰陵公主寡居，高祖为他选夫，选亲卫柳树和萧阳等给韦鼎看。韦鼎说，萧阳当封侯，但没有贵妻之相，柳树也显达，但不能守卫到底。高祖说，职位由我决定。于是将公主嫁给柳树。高祖又问韦鼎，几个儿子谁得四位？他回答说，至尊，皇后所最爱的就应当给他，不是臣敢预知的。高祖笑着说，不肯明说吗？开皇十两年，任光州刺史以仁义教导，务求清静。州中有土豪，外表修饰，内行不轨，常做劫道。韦鼎在集会时对他说，你是好人，怎么忽然做贼？于是列举他的党羽谋划滞留的情况，那人惊恐，立即自首服罪。又有人客游，与主人家妾通奸，等到他回去时，窃偷了珍贵物品，在夜间逃亡，不久在草丛中被人杀害。主人家知道客人与妾通奸，于是告客人杀人。县司审问，得到全部奸情，因而判客人死罪。案卷上报到韦鼎处，韦鼎看后说，这客人确实有奸情，但杀人的不是他，是某四僧引诱妾偷物，令奴仆杀他，赃物在某处。于是释放客人，派人搜捕僧人，并获赃物。从此州内肃然，不需多言，都称赞他有神验，路不拾遗。不久他被召回京城，因年老多病，多次加以优厚赏赐。不久去世，年79。来和，字弘顺，是京兆长安人。年少时喜好相术，所言多应验。大冢宰宇文护照他在身边，从此出入公卿之家。起初任下官府下士，多次升迁到少捕上士，赐爵安定湘南，升任基伯下大夫，晋封环水县南。高祖微见时，前来找来和看相。来和等旁人离去后，对高祖说，公当王有四海。等到高祖人丞相，拜为仪同，受禅后晋爵为子。开皇末年，来和上表自陈说，臣早奉龙颜，从周代天和三年以来，多次蒙陛下垂询，当时据言陛下因图受命，光宅天下，这是上天授予，非人事所及。臣无劳效，坐至无品二十余年，臣是何人，敢不惭愧恐惧？余臣不胜区区之志，仅入陛下龙前之时，臣有所言易得，写于密府，死无所恨。从前陛下在周，曾与永富宫窦荣定对臣说，我闻有行生，即识其人。臣当时即说，公眼如属星，无所不照，当王有天下，愿忍诛杀。建德四年五月，周武帝在云阳宫对臣说， 诸公都是你所认识的，随公相录如何？”臣回报武帝说：“随公只是守节之人，可镇一方。若为将领，臣无不破。臣随即在宫东南奏闻，陛下对臣说：‘此语不忘。’”次年，乌安鬼对武帝说：“随公非人臣。”武帝不久以此问臣，臣之地有疑，臣谎报说是劫臣，更无异象。当时王毅、梁彦光等知臣此语。大象二年五月，至尊从永象东门入，臣在永象门东北面站立，陛下问臣说：“我无灾障不？”臣奏陛下曰：“公古法气色相应，天命已有附属。”不久便总领百官。高祖看了大喜，晋升开府，赐物500段，米310，第十顷。来和同郡的韩泽曾来让来和相面，来和对他说：“后四五当得大官。”人们起初不知所谓。韩泽到开皇15年5月去世，人们问其故，来和说：“15年为三五，加上5月为四五，大官指官国。”来和说话多此类。著有镶金40卷。道士张冰、焦子顺、雁门人董子华，这三人在高祖龙前时都私下对高祖说：“公当为天子，善自爱。”等到登基，以张冰为华州刺史，焦子顺为开府，董子华为上议同。萧吉，字文修，是梁武帝的哥哥，长沙宣王萧绎的孙子。他学识广博，通晓各种学问，尤其精通阴阳算术。江陵陷落后，他归顺北周，担任仪同。宣帝时，萧吉因为朝政日益混乱，上书直言极谏，宣帝没有采纳。等到隋朝接受禅让，他晋升为上仪同，凭借太常的本职考定古今阴阳书籍。萧吉性格孤傲严峻，不与公卿们随波逐流，又和杨素不合，因此被世人所排挤，郁郁不得志。他看到皇上喜好祥瑞征兆之说，想投机取巧以求得禁用，于是改变自己的行为来讨好皇上。开皇14年，他上书说：“今年是甲寅年，11月初一，辛酉日是冬至，明年是乙卯年，正月初一，庚申日是元旦，冬至日正好是初一。”乐之图纸说：“天元11月朔旦冬至，圣王受享坐。现在圣主在位，处于天元的开始，而朔旦冬至，这是第一件喜事。辛酉日就是至尊的本命，辛的福德在丙，这个11月见丙子；有的福德在寅，正月见寅是本命，与月德相合，而且处在元朔之首，这是第二件喜事。庚申日就是行年，乙的福德在庚，卯的福德在申，明年乙卯年是行年与岁合德，而且在元旦之朝，这是第三件喜事。阴阳书说，年命与岁月合德的人必定有福庆。洪范传说，岁之朝、月之朝、日之朝主王者，经书都称三常相应的人会延年福吉。何况甲寅是部首，11月是阳气的开始，朔旦冬至，这是圣王的上元。正月是正阳之月，是岁之首，月之先。朔旦是岁之元，月之朝，日之先，是家臣的会合。而本命是九元的开始，行年是三长的首位，都与岁月合德。所以灵宝经说：“角应龙经，其作日强。”来年的年命纳音都是角，历法与经文，如何福气？又甲寅、乙卯是天地相合，甲寅年以辛酉日为冬至，明年乙卯年以甲子日为夏至。冬至是阳气的开始，交天之日就是至尊的本命，这是第四件喜事。夏至是阴气的开始，四帝之时就是皇后的本命，这是第五件喜事。至尊的德性与前的富裕相合，皇后的仁德与帝的赞扬相同，所以二仪元气都汇聚在本辰。皇上看了非常高兴，赏赐他500段布帛。房陵王当时是太子，说东宫有很多鬼怪，鼠妖多次出现。皇上命令萧吉前往东宫，攘除邪气。他在宣慈殿设置神座，有一阵旋风从艮地的鬼门方向吹来，扫过太子的座位。萧吉用桃汤和尾火驱赶他，封出了宫门才停止。又举行谢土仪式，在魏地设坛，开四门，设置五帝座位。当时天气寒冷，有一只蛤蟆从西南方向来，进入人门，登上赤帝座位， 然后又从人门出去。走了几步，忽然消失不见了。皇上觉得非常奇异，赏赐封后。萧吉又上言太子地位不安稳，当时皇上暗中有废立太子的想法，听到他的话认为很对。从此萧吉经常被皇上咨询。等到文献皇后去世，皇上命令萧吉占卜选择葬地。萧吉走遍了山原，到一处地方说卜年2000，卜世200，画了图镜奏给皇上。皇上说，吉凶在于人，不在于地。高伟的父亲下葬，难道没有占卜吗？国家不久就灭亡了。就像我家的墓田，如果说他不吉利，我不应当成为天子。如果说他不凶，我弟弟不应当战死。但最终还是听从了萧吉的话。萧吉上表说，上月16日，皇后山陵的西北，即未明之前，有黑云方圆500-600步，从地连接到天。东南又有旌旗车马帐幕，不满7-8里，并且有人往来检教，队伍非常整齐。太阳出来才消失，同时看到的有10多人。谨按葬书说，气亡与性相生，大吉。现在黑气正当东亡，与性相生，这是大吉利，子孙无疆的征兆。皇上非常高兴。后来皇上将要亲自临时发病，萧吉又上奏说，至尊的本命是辛酉，今年斗魁及天罡，寅卯酉，谨按阴阳书，不能临丧。皇上没有采纳。萧吉退下后，告诉族人萧平仲说，皇太子派宇文左帅深深感谢我说，你以前说我会成为太子，果然应验了，我始终不会忘记。现在占卜山陵，务必让我早日确立。我确立之后，一定会用富贵来报答您。我记住说，4年后太子治理天下。现在山陵气应，皇上又临丧，征兆更加明显了。而且太子执政，隋朝恐怕要灭亡了，应当会有真人出来治理他。我以前欺骗说卜年2000是30个字，卜世200是取32运，我的话是可信的，你记住他。等到炀帝继位，任命萧吉为太府少卿，加授开府。他曾经过华阴，看见杨素墓上有白气连接天，秘密告诉炀帝。炀帝问原因，萧吉说，这预兆杨素家会有兵祸，是灭门的迹象，如果改葬或许可以避免。炀帝后来从容对杨玄感说，你家应该早点改葬。杨玄感也隐约知道原因，认为是吉祥的事，推脱说辽东未灭，无暇顾及私事。不久杨玄感因谋反被灭族，炀帝更加相信萧吉。过了1年多，萧吉在任上去世。他著有《金海》30卷，《象经要录》1卷，《宅经》8卷，《藏经》6卷，《乐谱》20卷及《帝王养生方》2卷，《象手版要诀》1卷，《太医历程》1卷，都在世上流传。当时有杨伯丑、林孝公、刘佑都以阴阳术数闻名。杨伯丑是冯翊武乡人，喜欢读易，隐居在华山。开皇初年被征召入朝，见到公卿不行礼，不论贵贱都称你，人们不能揣测他。高祖召见他谈话，他竟然没有回答。皇上赐给他衣服，他到朝堂放下衣服就离开了。于是他披头散发，假装疯狂，在市井里巷游荡，身体污秽，从未梳洗。有个叫张永乐的人在京城卖卜，杨伯丑经常跟他交游。张永乐占卦有不能决断的，杨伯丑就为他分析爻象，探寻深微之处。张永乐赞叹佩服，自认为比不上他。杨伯丑也开设店铺卖卜。有人曾丢失儿子来找杨伯丑占卜。卦成后，杨伯丑说，你的儿子在怀远方南门到东北的墙壁上，有个穿青裙的女子抱着他，可以去取回来。照他的话果然找到了。有人有数2金子，夫妻共同藏起来，后来金子丢失了，丈夫怀疑妻子有异心要赶走他。妻子喊冤来找杨伯丑，他为之占卜说金子还在，把所有的家人叫来，指着一个人说可以拿金子来。那人脸红，应声就取来了。道士为之常来找杨伯丑问吉凶，杨伯丑说，你不要向东北走，如果不得已应当早点回来，不然的话杨素会砍你的头。不久皇上命令为之常去侍奉汉王杨亮。 不久皇上驾崩，杨亮起兵造反，韦之长逃回京城。韦之长先前与杨素有仇，等到杨素平定滨州，先去找韦之长要杀他，依靠这个得以免死。又有人丢失了马，来找杨伯丑占卜。当时杨伯丑被皇太子召见，在路上碰见他，立刻为他作卦。卦成后说，我没有空闲为你占卜，你暂且到西市东壁门南第三家店为我买鱼做生鱼片，就会得到马了。那人照这话去做，不一会儿有一个人牵着所丢失的马来了，于是抓住了他。崖州曾经进献直径一寸的珍珠，使者私下换掉了，皇上心里怀疑，召杨伯丑让他占卜。杨伯丑说，有东西出自水中，至地缘而颜色光亮，是大珠，现在被人隐藏了。详细说出隐藏者的姓名容貌。皇上按他的话追究，果然找到了原来的珍珠。皇上认为他奇异，赏赐不二饰品。国子祭酒，河妥曾拜访他讨论异，听到河妥的话，他忽然笑着说，何必要用郑玄王弼的话呢？过了很久，略微有些变答，所说的词义都不同于先儒的旨意，而思理玄妙，所以评论的人认为他是天然独的，不是平常人所能及的。最终已寿终。林孝公是京兆人，精通天文算术，高祖非常亲近优待他。每次说灾异祥瑞之事，没有不忠的，皇上于是命令他考定阴阳，官至上仪同。著有七气图三卷，地动同一经一卷，九宫五目一卷，遁甲月令十卷，元辰经十卷，元辰恶109卷，百怪书18卷，禄命书20卷，九宫归经110卷，太乙释经30卷，孔子马头易卜书一卷，都在世上流传。刘佑是荥阳人，开皇初年任大都督，封所卢县公。他战后预测符合如福气，高祖非常亲近他。起初与张宾、刘辉、马显制定立法，后来奉诏撰写兵书十卷，名为《金涛》，皇上认为很好。又著有《阴策》20卷，《观台妃后》6卷，《玄象要记》5卷，《律历数文》1卷，《婚姻志》3卷，《产乳志》2卷，《世经》4卷，《四时历成法》1卷，《安吏志》12卷，《归正义》10卷，都在世上流传。张昼玄是渤海条人，学识广博，通晓各种学问，尤其精通术数。冀州刺史赵炯推荐他，高祖征召授予他云奇位，在太史当职，参与议论律历事务。当时同辈人大多不如他，因此太史令刘辉等人非常记恨他。但刘辉的话多不忠，张昼玄推步非常精密，皇上认为他奇异，命令杨素与术数人设立61件事，都是旧法长久难以通解的，让刘辉与张昼玄等辨析。刘辉闭口一无所答，张昼玄通晓了54件，因此提拔他为员外散骑侍郎，兼任太史令，赏赐千段布帛。刘辉及其同党八人都被斥退流放。改定新历，说前历差了一天，内史通事严明楚上言说，汉时落下红改专虚历，做太初历，说以后会差一天，800年后应当有圣者来定正他。计算现在相距710年，数者举其成数，所说的圣者恐怕就在今天吧。皇上非常高兴，逐渐亲近任用他。张昼玄所做的历法与古代不同的有三件事。其一，宋祖冲之于岁周的末尾创设差分，冬至逐渐移动，不遵循旧轨，每46年后退一度。道梁与广历的历法显祖冲之的差分太多，于是以186年冬至移动一度。张昼玄认为这两种方法年限相差悬殊，查阅古代注释琐事极多，于是折中两家作为度法。冬至所在的星宿每年逐渐移动，83年后退一度，则上和尧十日永星火，赐福汉历星宿起于牛初，表明其前后都精密恰当。其二，周马显制造丙寅元历，有阴阳转法，加减张分，进退十余，于是推定日，开创此术。当时术者多不能明白，张宾一而采用它，没有人能考证。张昼玄认为加时先后，随节气参差 就越来决断，于理不当。于是依据24期列出其盈缩所出，时因日行慢则月逐日容易赶上，使和硕加时早，日行快则月逐日稍慢，使和硕加时晚。检验前代加时早晚作为损益的比率。日行自秋分以后至春分，其时快即182日而行180度。自春分以后至秋分，日行慢即182日而行176度。每气之下就是其律。其三，自古各立硕望正直交汇，不问内外，进入现界旧时。张兵立法创始有外现，因时而不时，仍未能明白。张昼玄认为日行黄道，一年一周天，月行月道，27日有于一周天。月道交错于黄道，每行黄道内13日有于而出，又行黄道外13日有于而入，终而复始。月经黄道称为交，朔望去交前后各15度以下就是当时。如果月行内道，则在黄道之北，时多有焰；月行外道，在黄道之南，虽遇正交，没有遮掩，时多不厌。于是因循前法，另外设立定线，随交远近，逐气求差，损益十分是都明白显著。其超越古人独异的有七件事。其一，古代历法中五颗行星的运行速度都遵循恒定的比率，显现和隐没的快慢全都没有固定标准。昼玄推算它们，各自得到了真实的数据，与古代不同。其中差别大的达到增减30多天，就像荧惑在雨水节气时平均出现，就均匀增加29天，在小雪节气时出现，就均匀减少25天。虽然减少了平均出现天数，但以此作为确定出现的日期。众星各有增减的数目，都像这样的例子，只是差数不同。这是他长期观测积累所得，当时的人不能理解他的意图。其二，陈星旧的规律，一个周期内出现两次，所有古代历法都认为这样应该出现，却不出现，人们无法测知。昼玄经过长期观测，知道陈星在一个周期中有时只出现一次，并且同类互相感召，相随而出。就像辰星在清晨平均出现于雨水节气时应该出现，却反而不出现。如果清晨平均出现于启蛰节气时，距离太阳18度以外，36度以内，清晨有木星、火星、土星、金星中的一颗星，辰星也会相随出现。其三，古代历法的推算方法，行星运行有固定限度，自从出现以后按照规律推算，前进和后退的日期没有人知道多少。昼玄经过长期观测，知道五星快慢、留守、逆行的真实数据都与古法不同，多的相差达80多天，留守和回转的位置也相差80多度。就像荧惑向前疾行，初次出现在立冬初，那么250天运行177度；确定出现在夏至初，那么170天运行92度。追随天象验证，经法和古法都很精密。其次，古代历法计算交时的分数，依照平均值直接使用，推算检验多少，与实际数字很少符合。昼玄经过长期观测，知道月亮随从木、火、土、金四星运行时，有朝向和背离的关系。月亮朝向四星就运行得快，背离它们就运行得慢，都在15度以外，才遵循本来的速率。于是在交时的分数中，限定了它的多少。其五，古代历法计算交时发生的时间，朔日和望日用同一方法。昼玄经过长期观测，知道日食发生的地点，随方位而改变，偏正高低，每处不同。交时有深有浅，快慢也不同，按时间设立差值，都与天象相合。其六，古代历法以月亮距离焦点的度数作为交时的分数，距离焦点14度10时1分，距离焦点13度10时2分，距离焦点10度10时3分，每靠近一度10分增加一分，正当焦点时就实际。那些应该少反而多，应该多反而少的情况，自古以来的历法都不明白其根源。昼玄经过长期观测，知道正当焦点当中时，月亮遮蔽太阳不能完全遮住，所以10分反而少。离开焦点5-6小时，月亮在太阳内部遮蔽太阳就完全了，所以时就实际。自此以后，距离更远的时分又减少。交时发生在冬至前后都是这样。如果靠近夏至，其规律又有差异。 他所确定的时分最为详细精密。其七，古代历法在春分和秋分时昼夜都相等。昼旋经过长期观测，知道其中有差异。春秋二分时，白天比夜晚的落刻多半刻，这都是由于太阳运行快慢和盈缩所导致的。所有这些都是昼旋独自领会于心的，评论的人佩服他的精密。他在大业年间死于任上。许志藏是高阳人，祖父许道佑曾因母亲患病，于是阅览医方，因而深究精通，世人称他为名医。他告诫他的儿子们说，作为人子，品尝食物，查看药物，却不懂医术，怎能说是孝呢？从此世代相传。他在梁朝任职，官至员外散骑侍郎。父亲许景是武陵王的资义参军。许志藏少年时凭医术自我显达，在陈朝任散骑侍郎。等到陈朝灭亡，高祖任命他为员外散骑侍郎，派往扬州。正值秦孝王杨俊有病，皇上快速召见他。杨俊夜里梦见他已故的王妃崔氏，哭着说，本来来迎接你，近来听说许志藏就要到了，他如果到了一定会使我受苦，怎么办呢？第二天夜里，杨俊又梦见崔氏说，我想到了办法，应当进入心脏中来躲避他。等到许志藏到了，为杨俊诊脉说，疾病已经进入心脏，您将会发癫，不可救治了。果然如他所说，杨俊几天后就去世了。皇上对他的医术感到惊奇，赏赐他丝织物100段。杨帝即位时，许志藏已经告老在家，皇帝没有疾病，就派宦官去咨询，有时用马车迎接他入殿，扶他登上御床。许志藏开出药方奏上，用了没有不奏效的。80岁时在家中去世。同宗许成也以医术显明。父亲许氏在梁朝任太长城中军长史，随柳仲礼进入长安，与姚僧袁齐名，被授予上仪同三司。许成有学识，继承父亲的事业，尤其精通奇妙，历任上药典狱谏议大夫，封为贺川县伯。父子二人皆凭技艺在州随两代闻名，史书遗失其事迹，所以附记于此。林万宝长，王令言。万宝长不知是什么地方的人。父亲万大通跟随梁江王林归顺北齐，后来又想谋划返回江南，事情泄露被处死，因此万宝长被发配为乐户，于是深通音律，精通各种乐器。他制造玉磬献给北齐，又曾与别人一起吃饭时谈论到声调，当时没有乐器，万宝长就拿来面前的餐具和杂物，用筷子敲击，品评其音高，宫商等音阶全部具备，与丝竹乐器和谐，大为当时人所赞赏。但他历经北周直到隋朝都没能得到任用。开皇初年，沛国公郑义等人制定乐律，开始定为黄钟调。万宝长虽然是乐工，郑义等人常常召他来商议，但他的意见大多不被采用。后来郑义的乐律完成并演奏，皇上召见万宝长，问他是否可行。万宝长说，这是亡国之音，哪里是陛下应当听的呢？皇上不高兴。万宝长于是极力陈述乐声哀怨放荡，不是雅正之音，请求用水尺来定音律，用来调理乐器。皇上听从了他。万宝长奉命，于是制造各种乐器，其声调一律比正义的调低二律，并撰写乐谱64卷，详细论述八音相互转换为主音的法则，以及改弦易柱的变化，创立了84调、144律，变化最终达到1800声。当时人认为周礼中有玄功的意义，但从汉魏以来，懂音乐的人都不能通晓，看到万宝常独创其事，都嘲笑他。到这时试着让他做，他随手成曲，毫无凝滞，看到的人无不惊叹。于是增减乐器不可胜计，其声调雅致淡薄，不为当时人所喜欢。太常寺中擅长声乐的人大多排斥诋毁他。又太子洗马苏奎以精通中律自命，尤其记恨万宝长。苏奎的父亲苏威正掌权，凡是谈论音乐的人都依附苏威而贬低万宝长。万宝长多次到公卿那里抱怨，苏威于是责问万宝长，他所做的事从哪里传授来的。有一个僧人对万宝长说，皇上素来喜好祥瑞符诏，有人说吉祥征兆的，皇上都高兴。 先生应当说跟胡僧学习过，说是佛家菩萨所传的音律，那么皇上必然高兴，先生所做的事就可以推行了。万宝常认为对，就按照他的话回答苏威。苏威生气地说，胡僧所传的是四夷的音乐，不是中国所适宜推行的。这件事最终被搁置。万宝常曾经听太常寺演奏的音乐，流着泪哭泣。人间气元音，万宝常说，乐声淫靡激烈而悲哀，天下不久相互残杀将要结束。当时天下全盛，听到这话的人都认为不对。到大业末年，他的话终于应验。万宝常贫穷没有儿子，他的妻子趁他卧病在床，偷了他的财物逃走了。万宝常饥饿，没有人赠送东西给他，最终饿死。临死时拿出他所写的书烧掉，说还要这些做什么。看到的人在火中抢出几卷，目前流行于世，当时评论者为他悲哀。开皇年间有郑译、何妥、卢奔、苏奎、萧吉一起研讨典籍，撰写乐书，都被当世所用。至于天赋石乐，远不及万宝常。鞍马驹、曹妙达、王长通、郭令乐等人能创作乐曲，是一时的妙手，又习练正位之声，而万宝常所做的都归于雅正。这些人虽然公开议论不附和万宝常，但内心都佩服，认为他是神人。当时有乐人王令言也精通音律。大业末年，炀帝将要巡幸江都，王令言的儿子曾随从在户外弹胡琵琶，做翻调《安公子曲》。王令言当时在卧室中听到后大惊，急忙站起来说变了，急忙叫来他的儿子说，这首曲子兴起于何时。他的儿子回答说，近来就有。王令言于是抽泣流泪，对他的儿子说，你小心不要跟从出行，皇帝必定不能返回。儿子问其原因，王令言说，这首曲子公生往而不返，公代表君王，我因此知道。炀帝最终在江都被杀。使臣说，阴阳补助的事情，圣人的教诲在其中，虽然不可以专门实行，但也不可以废除。人能够弘扬道，就能广泛利益世俗，行为不符合道义，就会招致灾祸和悔恨。所以从前的君子戒慎于妄自作为，如今为来的古法气色与张的推步盈虚，即使落下高唐、许富、朱建也不能超过他们。博丑的规策，竟能知鬼神之情状，耿寻的魂仪，不差星象的杜芬，宝长的声律，动辄符合宫商的和谐，虽然不足以远追古人，都是一时的精妙。许氏的运用真实，世代记载可称道，萧吉的谈论阴阳，近于荒诞了。